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增生如无离，离障本来互助融，请到其心，如故公正常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咸鱼经》呢，前面也讲到了这些佛陀在应激的时候，通过怎样的苦心求道成佛，然后初断法轮的这一系列的过程，这个经过，然后呢，也讲到佛弟子当中啊，也是具备特别因缘的啊，这样一种福德者，他们一种前因后果。那么现在讲的是详六十品第十三品。那么十三品当中呢，主要是宣讲如何在神殿乐当中降服外道六师，降服外道六师的起因，然后呢降服就是说是这个外道六感师的这样一种经过。然后后面呢或者还要开显这样一种就是说以前的这样一种经缘，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也有很多对于这个修行有关的这些特殊的一种窍诀。那么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佛陀在十五天当中通过示现各种各样的神变，把所化的弟子引入到这个解脱道当中的这种殊胜的这样一种经历。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示现呢，也给后学的一教弟子，比如给我们呢，也是这个留下了对佛陀产生信心的这样一种这个特殊的传记。前面以上呢，十五天前神变的内容讲完了。这时平沙王长跪对佛说，世尊，有三十二大丈夫体相，身上和手上的诸妙相我们都曾看见，只是没见到个足轮相，希望能以之示众，令我等皆得三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平沙王就长跪对佛进行祈请。佛陀呢有三十二大丈夫相，那么就是说有些身上比较明显的地方，还有手上的这些妙相呢，都曾经见到过，但是呢一直没有看到佛陀的这个足轮像佛陀的这个足底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金轮有这样一种千足金轮像。因为平时呢佛陀在这个如果在这个走路的时候大家也看不到，如果是在安住的时候呢也是看不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平常王就请佛示现佛陀脚上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足轮像，让众生得到瞻仰之后呢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信心。佛就伸出脚向众人周通显示，这个周通不知道是不是，也许是一个周通吧，也许是周遍，像这样的话佛就伸出脚呢向这个众人呢都这样一种展示，所有在场者都看见佛足底端庄显著的人像，纹理如画般清晰明了，让人百叹不厌。那么就是说是在座在场的人都能够看到，通过佛的加持像这样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佛足底非常端庄显著的这样一种这个千佛金轮像，这个纹理呢犹如画一样，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了，让人看到之后呢百看不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百看不厌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像也是百福形成的，就是说佛陀在三无数劫圆满的这个成佛之量之后，就专门通过一百个劫来修相好，所以说呢共通的说法呢，一个像都是一种一百种福德，然后呢才是这个圆满显现的。所以说呢，不管是显现在佛身上的哪一种像，哪一种好，都是让人百看不厌。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福德形成的自信的缘故。国王更加欢喜，又对佛说：“不知世尊曾经积下什么福德，才获得如此美妙之人像？”那么国王看了非常高兴，很欢喜，就对佛讲了：“不知道佛陀曾经修过怎么样的福德呢，才获得这么美妙的轮相？”就这个方面已经佛开显这样一种善因和善果之间的一种关系。佛陀在应激的时候呢修持十善修持十善，因为呢就说是这个也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修持这样福德，所以说这样一种十善法等呢也能够成就成佛的资粮。但是呢就是说是那么一般的这些共同想法呢，也是专门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圆满相好，也有就是说是修这样一种妙法呢，一方面可以圆满成佛的资粮，一方面可以成为妙相的资粮。佛便告诉国王，因为我过去自修十善，又以十善教化别人，才获得如此明显的妙相。然后佛陀告诉国王说呢，因为过去我自己修持十善业， 那也以实战业来教化他人，让别人也能够修持实善，将众生安置在实善道当中，所以说呢获得如此明显的妙相。国王又对佛说，不知世尊自修实善，又已知教化别人的事意是怎样的呢？恳请为我等宣说。那么就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国王请佛呢讲出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么就佛说，你自己修持实善与教化别人的事迹怎么样，那么能不能讲一个具体的事例让我们能够了知。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啊，在这个自己修实善能够通过实善教化别人呢有很多方法，但是自修实善呢啊，从这个角度来讲，自己必须要通达实善之相啊，对于这个实善啊这样一种因果本体呢产生殊胜的信解，然后呢开始真正的去取舍，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自修实善。自修实善呢，我们就前面也讲过啊，通过不同的发心，这个实善呢可以成为人天的因啊，可以成为就说是这个二乘的共同因，也可以成为这个成佛的因啊，这些这个方面可以成为向好的因等等等等，就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自己修实善呢应该了解这些内容。那么通过实善教化别人呢，也有在这个公案当中，比如说作为一个有权势的人，比如说转轮王或者国王，他自己行持实善呢，也让别人来修持实善，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效仿的对境呢。国王都修行了，转轮王都修行了，那么下面的人呢都会跟着修行，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劝导别人修实善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不是国王，但是可以作为一个法师的这个身份，通过一个法师的身份呢教导别人给别人说实善是什么，实善的功德是什么，实善的本体是什么，如果你这样修持有什么样的利益等等等等，把别人将众生安置在对实善法的善意妙就是说是殊妙的意乐当中，教导他们去行持实善，遣除修持实善过程当中的种种的疑惑、种种的障碍，这个呢也算是以实善教化别人。还有一些呢，可以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印刷这些经典，或就是说印刷一些宣讲实善的这样一种书，让别人来看，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教化别人行持实善的一种方便。总之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自修实善嘛，还有呢就是说是教化别人修持实善的一种这个方式呢非常多，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是讲一个例子，讲一个例子意思就是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是不是只是这个国王在这个国王的过程当中叫慧光嘛，他在这样一种慧光国王过程当中才自修实善教化别人呢，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佛陀在就是说三个无数劫来修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无数次的化现成这样一种国王，无数次的通过善巧方便将众生安置在十善业道当中，这个是非常多的，但是只不过在这个当中呢是挑选了一个例子挑选了一个例子的进行宣说而已。所以说这个方面的国王又对佛劝请，或是世尊自修实善，就以知教化别人的事迹怎么样呢，可以我只是宣说，就是说请详尽的以例来宣讲。佛告诉国王仔细聆听，无数阿僧劫之前，此阎浮提有一位名为斯陀尼尼的大国王，曾与八万四千小国、八万亿村落、一万大臣。国王虽有两万夫人，但都没生下儿子。国王为此十分忧愁，恐怕断绝了王位继承人，就广为祭祀。这个“祀”字是错字，这个是一个“祠”字。那么祭祀的祀呢，应该是96页上面这个，这上面有一个这个祭祀的祀字，应该是这个。那么就广为祭祀，祈祷众天神。国王的大夫人名叫悉尼波罗满，经过一段时间后，便感觉怀孕了。自从怀孕以后，她的心性变得十分聪明仁慈、怜悯，并经常劝人向善。孕期满后，生下一男儿，长得端正超神。姿态美妙，而且身上的毛孔都能放出光明。然后佛陀就开始告诉他，在无数阿僧祇劫之前呢，在这个阎浮提南瞻部洲有一个国王名叫做斯陀尼尼，这个叫佛陀因地的时候呢，当时转慧光的时候他的父亲。那么他统领八万四千小国、八万亿村落、一万大臣，有两万夫人，但是没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大国王呢非常的忧愁害怕呢，就断绝了王位继承人，随之呢就呈设了很多贡品，就说是这个像这个就是说众天神呢做这个祈祷祈祷他们呢，就说是赐给他一个儿子。 国王的大夫人名叫他的大夫人呢名叫就这个叙利婆罗曼。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战业因缘和合，所以他感觉呢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呢他的心性变了，就变得非常的聪明仁慈，而且呢能够对别人产生悲心，经常劝别人能够行事善法。那么就是说四个月怀孕期满之后呢生下一个人非常的端正，这还很美妙，而且身上的毛孔都能够放出这样一种光明。国王非常欢喜，对他百看不厌，于是招来相师占卜吉凶。相师打开襁褓一看，赞叹道：太奇特了，这孩子的相貌奇伟绝伦，其德行必能安抚四方，受到天下人的敬爱。国王更加欢喜，问他给孩子取名。相师问国王有什么奇异的瑞相吗？国王说这孩子的母亲怀他以来变得十分聪慧仁慈，并劝人向善，其他虽也有许多瑞兆，但我们对这一征兆最感奇异。那么这个生下来之后呢，国王是非常高兴的百看不厌。那么这个时候呢按照规矩就招来相师开始要这个占卜吉凶。那么这个相师占卜吉凶的时候呢，首先就是看相看他的相长怎么样。然后把这个襁褓打开一看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太子的相非常的这个就殊胜，所以他也非常赞叹太奇特了。这个孩子的相貌呢，这个奇伟绝伦的，通过他的相来看必定是有殊胜的德行，通过他的德行呢肯定能够安抚四方，而且能够受到天下人的敬爱，这个方面也是属于善业导致的一种殊胜的妙相。那么国王更加高兴了，就让他给儿子取一个名字。相师呢也是问在降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奇异的瑞相。国王就是说呢瑞相很多，但是呢就是说呢母亲怀他以来呢，他那个母亲就变得非常的聪慧仁慈，而且呢非常喜欢劝人向善，这个瑞相就是算是最奇特的瑞相了。相师惊喜的对国王说，母亲变得聪慧善变，他自身也放出光明，应当为他取名为那波罗曼，名字叫做慧光。那么看到这样一种相之后呢，相师他就从两个地方综合取的名字叫慧光。那么就是说他母亲变得非常聪明善变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取名为慧。那么他自己的毛孔当中，现在不是讲的身上的毛孔都能放出光明吗？自己身上能够放出光明呢，所以说从这一部分讲呢取名叫光，合起来就叫做慧光通过他的这个瑞相取名的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胎儿影响母亲的一种就是说一种势力在佛事的时候舍利弗尊者也是这样的，那么母亲怀他的时候呢一下子智慧大增了，然后他一个兄弟嘛是一个哪一个是一个婆罗门一个婆罗门辩论怎么样，他就说以前他的这个弟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论师后面自从怀上舍利弗尊者之后怎么变也变不过最后就知道他这个姐姐嘛是他的妹妹，我记不清楚了，肯定是怀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就想的话现在必须要出去修学，否则的话等他这个生下来之后呢再怎么样变肯定变不过的，这个事情也纠正，他就外出去游方了。后面呢也是就说是这个通过舍利弗尊者的这样一种这个接引，他也是归佛，他名字叫做长早梵志长早梵志指导特别长，这个也是一个这样一种公案。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实现了很多次的这样一种这个化身都是在母胎当中对他的母亲呢有影响的。当然也有一些这个罪业很深重的就是说是在就是说罪业很深重的人投胎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呢以前呢是一种很慈悲的人，但是自从怀上这个恶人之后他的性格也变得非常的暴躁喜欢伤害众生这个方面也是有的也是有。实际上呢在这个不单单是在印度实际上在这个汉地也有很多，比如说大家比较很清楚的这些胎体素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有些人呢他吃素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愿很强，所以说他投胎之后呢不单单就是怎么样，就是说自从他一投胎他的母亲就不吃肉了一吃肉就吐，就像这样一种问题。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比如说我们讲胎体素他也是从这个方面开始讲的就是说是绝对他的母亲没办法吃肉的，从这样一种生下来之后从小就是吃素的，这个也是一种胎儿来能够影响母亲的这个势力实际上这样的势力是一种非常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这样一种胎儿对他母亲呢有一种影响。太子长大以后智慧超人，他的父王死后葬送完毕，诸位小王和大臣汇集一起劝请继承王位。 太子坚决推辞道，我不能接受。作为大臣都说大王已去世，只剩下太子一人，没有别的兄弟，如今你说不愿继位，那么想将此位置推让给谁呢？太子答道，世人多作恶业，一定不会遵纪守法，倘若对他们施加刑罚，我便会得到不少罪业，如果能带领人民广行实善，我才能够承担执掌国政。那么这个太子长大之后呢，也是非常有智慧啊，智慧超人，而且具有德行的。然后他的这个父王死后呢，那么把这个葬礼就说是这个办完之后，这些小王和这个大臣汇集在一起，就要请这个太子呢继承王位啊，这个也是一种传统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么就是说这个太子呢就是坚决推辞，不接受这个王位。那么其他的大臣呢，一方面就可能有点奇怪想不通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在这的劝请他，那么大王已经去世了，而只有一个继承人，没有其他兄弟，那么现在你不愿意继位，那么你让谁来继位？你把这个位置让给谁？如果就是把这个位置让给其他人的话，别人都不服，可能这个天下大乱呢，国家就会动乱起来，如果国家一动乱之后呢，人们就会就是说感受很多人痛苦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让他一定要让他来继位。太子呢这个时候就讲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不想继位的这个想法，然后的一些希望，就是为什么不愿意继位呢？因为这个世人呢多做恶业啊，不会遵纪守法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属民或者世界上的人呢内心当中有烦恼，有贪嗔痴等，随时呢就是说喜欢做恶业，不会遵纪守法。那么就是如果不管他们呢放任自由的话，那么就是说国家就会大乱，而且呢这些人呢通过就是说这个恶业的熏染会多恶气。那么如果对他们进行管教施加刑法的话，那么就是说虽然能够也许能够暂时能够压制住他们，但是呢他自己啊就是说执掌王位的人国王他会得到不少的罪业。所以说从这两个就是说角度考虑的话，他是不愿意继位的。但是呢如果能够带领人民广行实善，就能够承担这个他的希望，就是说一定要让我当国王也可以。那么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所有的人民必须都行此慈善业道，如果大家能够做到这个，我就能够承担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国政，能够执掌国政，那、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就一种这个希望和他的想法。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也能够看出来啊，这样一种这个太子或者说有智慧的人，他的一种思考的的确确呢都是非常的完善的。因为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世间当中，或者处在一个领导者处在一个高位。有智慧的人他会思考，要不然的话就能够自利利他。那么自利利他呢，就像广行慈善后面他提的要求希望这样，如果能够广行慈善，他自己能行慈善，也能够让众人行慈善，这个就是自他而立，那这个是最完美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能够做到自他而立，就是说如果他力做不到，没办法管教他人呢，那么就是说退其次的话，也能够独善其身，那至少也能够我自己能够保住我的这样善法。那么这个如果就说是这个我不当国王，我不当国王的话，就是说如果对于人民管教不了，没有对办法对人民去做利益呢，那么我不当国王，我自己可以行使实践。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退几次呢，他就可以这个独善其身了，就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要不然呢处在一种这个高位当中，要不然你就要对自他都要做利益，要不然实在做不了他利的话。这个自利是不能够放肆的，因为这个利他是要关在因缘，而自利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这个因缘相对来讲叫简单一些，叫简单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做他利，那么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一种因素了，有很多复杂的因缘啊，服不服管教啊，就是管教的方式善不善巧啊，像这样的话他的因缘比较复杂。所以说呢，如果要做一种广大的弘法利生的事业，没有发善愿，没有广大的福德，根本做不到，没办法做得到。那么但是呢，如果说是做不到这个广大的利他，也就是说广大利他的因缘成熟不了，也不能够失坏自己的修行啊，最起码不能失坏自己的修行。那么就是说对让别人很多人呢就说是修持善法，和我自己一个人能够修善法来讲，那么自己一个人的调心，那就相对来讲要简单的多了啊，就要简单很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个修行来讲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也必须要这样思考啊，就这样说，如果说有因缘啊，有福德啊，不管是怎么样一种这个因缘，自己的这个因缘成熟也好，或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历史上有很多啊所谓的龙天推出也好啊，因缘成熟之后龙天推出了啊，你坐在山里也坐不住了，给你推出来了，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有这样一种利他的因缘，就是这个异性俱乐利他。那如果因缘也不具备，自己的德行也不够的话，最起码也要就自己调心啊，自己调心，这方面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两个方面，尤其作为大乘性来讲，就不能够完全从现在就开始作意，我只利于自己了，只调伏自己的心就够了，不管别人。那么像这样的最初发心，如果最初这样发心就错误了。前面我们这样分析的话，就说是这个实在不能够自他二利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都不能够使坏自利，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办法就是这样。那么作为大乘的性质来讲，最初的发心就是要利有情，就是要利众生。那这个智者的思维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因为太子他也明，他也清楚啊，自己的智慧啊，自己的能力，实际上不能够有这样一种统治人民的这个力量的能力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讲了之后呢，让下面的人呢，就是说是自愿有一种一种承诺，我们都愿意奉行实善啊，请你身位，我们都愿意就是说奉行实善，这样方便的话，就以后就更加容易教导了啊，有这样一种必要的力量。诸位大臣说好，恳请你马上升殿就位，实善之道可以下令施行。太子随即登上王位，通告臣民，全都奉行实善之道。那么这个诸位大臣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敬仰太子嘛，非常敬仰太子，而且这个看这个情况，大家的善根都是很深厚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看到太子提出来一个让大家广行实善的一种希望，就同意了，就说是现在呢，就请马上就位，然后呢，实善之道马上下令在就全国之内啊，全部开始实行。太子随即登上王位之后呢，通告臣民，全部奉行实善之道。所有民众十分尽信素习，纷纷改良自己的操守品行。那么这个一方面呢，太子这个国王还有这个威德，一方面这些民众呢也有善根，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举国奉行实善的这样一种诏令，一旦颁布了，全国奉行，那没有哪一个说是这个不干的，所以说纷纷呢改良自己的生命意义纷纷把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操守品行全部改正在正道当中。魔王见此非常妒忌，想败坏国王的教化便偷偷伪造国王的书信，通告下属各国。先前下令修行实善，却没什么利益瑞相，看来只不过是徒自劳苦做无用功而已。至今往后允许人民随心所欲做十恶事，不要有什么畏惧心。那么就说是这个善法和这种恶法，那么完全是这个不能相容的。所以说行持善道，行持正道和这样一种这个恶道也是不能相容。那么在下面呢，在这个南瞻部之外，国王他推行整个国家推行行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举动呢就是说是这个触怒了魔王。魔王就是想要他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教化，魔王的教化就是邪道呢能够在全世界风行，他就是非常高兴的，他就是要就是说让所有人的行持恶道，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徒子徒孙母子母女现在的话就是越来越多，他想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呢，这个地上的南瞻部的人们开始纷纷的改行十善业道的时候，他就非常不舒服非常妒忌，所以说他就想方设法想要败坏国王的教化。第一招呢，他使用的方法就是离间离间。那么通过怎么样方式离间呢通过偷偷伪造国王的书信，他伪造了国王的书信，然后呢把这个书信下属到各个附属国下放到各个小国当中，就这样说的，以前下令了全国修行实善业道，但是现在一段时间之后呢，没有什么利益，也没有出现什么瑞相，所以说看起来呢，这样一种这个业果还是这个虚伪的。那么做了这么多的一种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发生不能偷盗不能邪淫等等，像这样的话只不过是徒自劳苦做了一些没有功用的事情而已。所以说从今以后呢，就不必要再修实善道了，大家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这个这个十恶业杀人偷盗邪淫都可以做，也不要对这样一种这个十恶有什么样一种因果方面畏惧心，而且我做了这样一种恶业以后多恶趣啊，或者感受痛苦啊，这方面畏惧都不要有了。像这样的话他就开始用这个方式来离间。所以这个方面是这种故事是发生在无始阿僧祇劫之前的事情呢，但是现在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是在这个修行正法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前经当中讲过，那么正法越深这样一种这个正法越深的时候呢，这个障碍也就越重。那么这个教研呢，针对整个要针对这个一个团体来讲是这样的，针对人来讲，单个众生来讲也是这样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每当我们要这个修学一个比较深的法，接触一个比较深的法之前的话，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魔障，就会出现障碍。那么这些障碍有可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体上面，自己受伤啊，自己生病啊，或者就是说发生在自己的亲友上面。自己要学一个法的自己的亲友突然出一个什么事情自己不得不中断，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在环境上面这个大的环境上面出现一些违缘，中断这样自己的这个修道。有的时候像月当中产生这样那样的烦恼就是产生一些似是而非的一理由，一方面都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法很深，然后呢就是说魔障也深的一种表现。还有很有些时候呢是表现在集体上面的集体上面呢出现一个障碍。所以说像这样有些时候都有可能是这样一种这个魔王看到修行正法的人，他这样一种这个会遇到一个很深层的法，或者就是说有些众生呢即将要入道的时候他相对当中对于这个正法产生信心了对于这样一种修行产生一种这个觉受了，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障碍这个障碍就会纷纷出现。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魔王他就是说是会对修善法造很多障碍，所以一方面我们也自己方面来讲的话也需要做很多提防。所以说有些时候那个传统来讲尤其是传统当中如果要学密法的时候，讲密法的时候每天都要供护法不供护法有可能就要出现这个违缘障碍。那么对于每一个单个修行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每天要祈祷三宝祈祷梁王大士显出这个念诵这个显出障碍的提醒文，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自己修行过程当中的障碍提前化为乌有，提前的遣除掉。还有一个呢就避免出现违缘的方法，就是身众要和和团结。那么因为有的时候呢出现障碍之前都是内部开始分裂，内部开始出现矛盾，这个时候呢就像一个蛋出现缝了之后呢，苍蝇就会叮进去，然后就会产卵，就会生蛆，这个蛋就坏掉。所以说这样讲的时候，如果说是他的这个内部很紧密的话，不会出现障碍的，很多障碍不会出现。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心一意的大家同心协力的祈请上师三宝，上师三宝是有能力遣除这个障碍的。所以说同心协力祈祷的话，也可以遣除这个很多的障碍。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魔王他会做很多障碍，有的时候是道友之间出现一种离间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是上师和道友之间，有的时候是上师之间，有的时候道和道友之间。所以说像这样实际上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障碍。如果我们就是说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不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就会有一种当局者迷的一种这个情况自己迷在里面，自己在里面就没有办法去消除了没办法消除。所以说自己这一派那一派，像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很多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谁愿意看到谁不愿意看到的，魔愿意看到这种情况这些佛菩萨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样出现分裂，这样出现一矛盾之后呢，那么就是魔法就会就是说是这个流行，正法就会衰亡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就是说在以前呢，魔王他也会这样做障碍，现在呢魔王仍然会这样做障碍。所以说呢实时的就是说有一种这样的正面提起来。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制造这样一种障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改变这个人的心，或者说是制造一些假象，让大家开始出现这样一种这个猜疑。出现差异之后呢，就开始慢慢开始离心了，那开始出现种种障碍了。所以这个时候魔王也是首先在国王和附属国之间开始制造这个离间。那么下面我们分析朱小王得到书信之后十分奇怪这份反常的诏书为何违背正理劝人行恶，于是各派亲信重新询问此事的缘由。国王听说之后十分惊讶，说道：“我并没有下这道命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立即下令备好车驾，亲自巡行各国看望臣民，通告纠正反常的法令。那么好就好在呢，这些小王这些小王呢，对这个对这样一种业道，对这个因果有信心，对国王有信心，所以说呢，他们就得到书信之后呢，非常奇怪，为什么这样一种？这次下的这个诏书这么反常就是说是违背正理，而且也实际上也是违背了国王当初的意愿。那么当初国王在登基之前呢，再三的推辞不愿意当国王，原因呢就害怕众生造恶业，如果能够奉行慈善我才能够当国王。那么现在为什么上位之后，那么推行了一段时间的善法，为什么又出了一个相反的一个这个诏书呢？就大家就很奇怪了。 所以并没有马上去这个就按照这样的诏书去执行。然后各派亲信重新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国王听到之后也是非常惊讶，那实际上就说我没有下这个命令，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呢？然后就下令啊，就说是去这个巡行各国看望臣民，通知纠正，反常的法令。那么就是通过就众生的福报啊，通过国王的威德力啊，像这样魔王的这次离间呢，并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但是呢，就是说这一次没有成功，在这个就说是这个历史当中啊，成功的事例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个会有很多原因呢、啊，有的时候呢也是众生的福报不够，有的时候呢是这样一种这个对离间者的这个智慧不够，或者就是说单着各自各样的名闻利养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对离间的这样一种成功的事例实际上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只不过在这个当中啊，国王做了这个离间的没有成功的，那么这个时候国王就开始要去这个巡行，要去纠正这样一种反常的法令了。那么下面呢，魔王是使用第二招，魔王于是在道边。那变成一个人，身陷大火之中，火势炽盛猛烈，他在其中大哭大叫，声音悲痛凄惨。然后呢，魔王在国王经过的道路的旁边变成一个人，而且呢是身陷在这个大火当中啊，这个火势呢非常的炽盛猛烈，那么他在这个火当中呢也是感觉就是说一种非常痛苦的样子，声音也是非常的悲痛凄惨。国王便上前问道，你为何这个样子？那人回答道，我因先前劝人奉行慈善，如今才受此苦报，惨痛不堪。那么他就回答说什么呢？国王就问，为什么会这样一种这个这么痛苦呢？那人就回答，因为我以前劝别人行慈善，因为我以前劝人行慈善的缘故，我得到这个苦报，所以现在呢是非常痛苦的，没办法忍受，就这样的。国王回复说，怎么会有劝人修善反而受苦这种事呢？国王他也是一个智慧超群的人嘛，前面提到过他智慧超群，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对这样一种这个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之间的问题也是很清楚。那么实际上这个魔王他回答的这个事情呢，他就说我劝人行慈善，但是呢受了苦报。国王就是说怎么可能劝人行善反而受苦这个事情，按照前段时间我们学术中论的观点，这个就叫非处啊，处非处当中的非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你这个不合理，你修了善法，你劝人修善法反而得到痛苦，这个是一种非处。那么虽然此处呢菩萨还没有显现成佛啊，但是呢相对当中的这些处非处的智慧，或者就是说这样一部分的处非处的智慧还是有的，所以说他并没有受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邪说的这样一种误导。又问到，如果是劝人修行慈善才令你受苦，那么先前受劝行慈善的人是否得到善报了呢？那人答道，对方也得到福善，但我因教化他们而独自感受这种痛苦。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国王就没有去给他讲很多，他就是说是劝人行善者受苦，那么被劝的人被劝的人他行慈善的人他是不是得到善报了？这个魔王就回答说呢，对方确实得到福报了福善了，他们通过修十善法呢，他们得到了福德，但是呢因为我教化他们，我自己感受这种痛苦了。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看这个魔王他的这样一种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回答，或者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国王啊不要再去推行十善了。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很符合一般人的思维。那么就是说一般人行善呢，他就有的一般人行善，因为他相应当中和我执相应的缘故，所以说我去做一个事情一般的凡夫人第一个想到，我去推广这个事情我能够得到什么利益，如果我得到了利益多我就去推广如果我得到了利益干脆就算了就是大家一般的凡夫人有这样的想法。魔王就是使用了这一招大家都有一种我执都有一种我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般的人让你当一个什么领导，让你当一个什么形象大使因为我总有利益我有利益我就做，我没利益我就不做的。那么修善法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修行因果修行因果我们首先了解因果之道，我这样去取舍对我有什么好处就是说佛陀说呢，对你来说呢会得到这样一种很大广大的善法，善根不可衡量。那么又说我发菩提心我能得到什么利益呢？佛陀说你发菩提心这个功德是无可衡量的。实际上在这个问题当中以前我们分析过在这个当中有一种先以欲勾牵 后令入佛智的一种意味。凡夫人都考虑自利，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初学者一下子就说你不用考虑自利，你一心利他了，这个时候呢初学者接受不了，他就不干了，不发心了。但是佛说呢，你发吧，你发心，你发心的利益很大，你发心的功德很大，你发心可以很快成佛。哎，我们一想，对呀、啊，我一发心，我一发菩提心，马上成佛，为什么不发心呢？我就开始发心。所以说，众生发菩提心的最初，这种菩提心不清净，这种菩提心相合自欲，这种菩提心相合我执。但是呢，就是说你这样修下去，你的这样自律的心，会通过你修持菩提心这样正道慢慢泯灭。也就是说，你最初修菩提心的时候，修菩提心的时候，也许是真正考虑的多的，不是说众生怎么样得利益，而是说我修这个奇妙的法门，一本万利，乃至于一本就是说是这个十万利，他就觉得我这样修，我得到利益了。但是呢，越来越修的是菩提心的修法，就是你没有我爱执的。所以说，如果你这样修下去啊，你如果通过正道修下去，那你的这个我执心啊，我爱执的心慢慢就泯灭了，最后这个心就会变得纯净。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呢，一般的凡夫人都相合于自利的。这个时候，魔王他说就说是也通过这个方式，别人当时得到了利益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劝人行持善止，他本人没有得到利益。你看，就像我一样，我就是以前让别人修持善，但是我现在这么悲惨。如果这个时候这个菩萨他是一个国王，这个菩萨他是一个就是说是初发心者的话，也许在这个时候就要退掉了。你想怎么样呢？你看我让别人修持善，我自己一点都捞不到，我捞不到一点利益，我干什么？干脆不干。那么就是如果说魔王这一招得手了，国王他就是放弃来推行慈善，没有一个核心，没有一个发动者，其他的人民虽然该开始修慈善，但是国王这边一退，马上后面就跟着退。所以他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想要让这样一种人民呢不要再修习慈善，就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国王他是一个真正的菩萨，相对当中呢，我爱子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了。所以说后面我们看他的结果。国王听后十分高兴，说道：只要能令对方得到福善，应该甘心受苦，不以为憾。魔王听了这话，随即隐上去。那么就是说，国王他并不是说因为我要在这个里面捞利益，我才去投资，我才去让大家去这个就是说奉行慈善，不是这样的。国王这个菩萨他就是要让众生通过行慈善得到利益，所以说至于自己在这个里面能不能得到安乐，自己在这个里面是不是能够受苦，根本不考虑的。他就说非常高兴啊，如果众生能够得到利益，能够得到福安，就已经足够了。我的本愿就是这个，我推行慈善法的原因也就是这个。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对方得到了安乐，我受苦也没有丝毫的遗憾地方。魔王听了这个话之后就没有招了。本来呢，他想要抓住众生的弱点，就是我爱子来发动进攻，但是呢，菩萨他没有我爱子，他一心为利益众生而奋发的，所以说呢，这个魔就没办法屈辱。所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菩萨，作为一个修行者，你怎么样消除我执，怎么样消除我执，实际上就是说，你只要没有我爱子，没有魔障的。这个在以前我们修学在修学修行七要这个论点的时候在学习机构的时候也讲很，最恐怖的敌人就是这个我爱子。所以说如果你能够降服他，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魔没办法跟你作证。从这个就是说这个故事实际上我们分析的时候，这个里面也关系到我们在修道的时候，我们自己具备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样善巧去遣除这样一种障碍。实际上呢，就是学这个国王菩萨，你只要就是不考虑自己你如果一心一意考虑别人的话，这个时候魔王对你没有办法的。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有我执，你他就从这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气柱点，然后就开始给你做障碍。也没有我执，你这个魔王从哪里去入？没有办法去入的。所以说从这些方面在观察的时候呢，也就是这样。当然呢，就是说我们一下子要做到像国王这样一种境界，那还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如果没有通过长时间的修炼就是说没有通过长时间的这个休息消灭我爱子的这样一种菩提心的修法的话，说一下让我们就不考虑自己了，全部考虑众生，这个是做不到的。这个是个阶段性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虽然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我们要了知。我们首先要了知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修行的轨迹，然后我们要了知这样一种修行的标准。了知之后呢，我们可以向这个标准去奋发。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在看这个段的时候呢，还是觉得有点可怕的。因为以前我讲过文殊菩萨在讲这个段的时候，当时对我来讲应该是感受最深的两个地方之一， 一个地方就是这儿，一个地方是后面的监视实际品的地方。有的时候是我自己看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触动啊，很触动，就这个地方也很触动。为什么这个地方触动呢？因为有的时候呢，众生他有一种这样习惯，什么习惯呢？眼见为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修的因果啊，对我们凡夫人来讲，很多时候修的因果它都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一种东西。好像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上学当中的这个因果证件啊不稳定的话，那是属于一种虚缥缈的啊，这个因果你这样以这样修持这个善法，然后呢以后你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啊什么什么福报，然后都是在未来，它都是就是说看不到的。但是呢就是众生有一种眼见为实，哎，如果我能够看到什么我马上相信。很多人就是这样，我如果能看到这法师一些佛在天上飞，马上信佛，怎么他就有一种眼见为实的一种习气。那么如果我们有眼见为实的这个为标准，如果我们遇到这个事情那就麻烦了。如果你看这个魔王就限量显现在众生的眼识面前，限量在这个大火当中这么挣扎，而且说我是因为修善法得到了这样一种苦报。那么如果是我们怎么样，那如果是我们就是说以第一以眼啊、就是现就说是这个眼见为实作为标准，以限量作为标准。第二方面呢，对这个因果证件相对当中没有很稳固，这个时候非常容易退失，很容易退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为什么说是这样一种感受很深呢？他这个魔啊，这个魔王的这个伎俩太多了，他可以转变你的心，可以在你的眼前给你幻化出让你相信这个事物。很多人退道难道不是这样的因缘吗？很多人退道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说就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道上修行的时候有很多委员，有很多障碍。如果你凭着自己的方式去修行，很难去辨别。但是呢，如果长时间能够一直上师善知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智慧越来越深啊，障碍越来越薄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难以入歧途，很难入歧途。这个方面不是自力，而是他力啊，通过上师的能力，通过这个道场的力量，通过这样学习的力量，像这样实际上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了。如果是你自己一个去奋斗，能不能够这样一关一关的闯过去，很难讲，很难说啊，非常就是说是不好讲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啊，魔王在这个当中所变化的这个受苦的样子啊，他都已经是按照现在的想法来讲，都已经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修行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啊这样一种变化，但是呢虽然没有这么稀奇，还有很多变化。比如说很多人他退道的因缘是什么呢？我做了这么的善法，根本就没有显现什么利益。你看某某人他造恶业反而这么大富大贵啊，还有就是说我怎么样祈祷都没有得到感应啊，这些方面也相当于是这个例子当中所讲的这个问题。如果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上学当中很多这样或那样种子习气，那么如果我们相对当中没有通过广泛的学习这个正教，没有在内心当中产生个定解的话，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对治，怎么样从这个坎上面迈过去，那是一个问题，那这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是一个佛教徒，我们一定能够怎么怎么样的，实际上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很多种子，还有很多怀疑的这个习气，只不过有些时候呢没有起现行而已。然后这个时候也不能够就是说是终止学习，不能够终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教法的学习。就是学的广学的深，相对上的定解很深，这个时候呢虽然出现这样或者那样奇怪的现象，你自己有一种定见，你可以去分析这个现象，哦，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或者说也许是魔的加持，也许是魔的幻变，也就是魔让我来退道的一种方法。你这些当中有这些武器，有这些抵御的铠甲，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不可以啊，就不可能随随便便轻轻松松的被魔降服掉啊，不可能被魔啊引诱掉就见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啊，通过这样一种学习正法之后呢，有很多很多好处，实际上那个好处是太多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期望太高了，我们觉得呢，我修习佛法一定要马上得到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得不到闻是没有用，这么轻率就把这个否定掉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学法当中，我们在学法过程当中，再受到闻思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一种利益，但是我们不觉得这个是个利益，我们觉得能够非是个利益，哎，我们觉得马上大彻大悟这个是个利益，除了这个是利益之外，其他都不是利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问题定到这么高的话，当然，那么就现在的闻思非常缓慢，而且很辛苦。我们觉得没有利益啊，你看没有利益啊，怎么怎么样？我们在就耽误时间怎么样？但实际上呢，我们真正的平心而论，真正回答观察一下，如果没有学习这么多，我们相信这样的邪见怎么清除？没有显什么邪见，那么不清除谁来管？没办法的， 像这样的话就佛没办法，也管不了你了，就自己看自己能不能调伏自己的烦恼。如果能调伏啊，就能从道当中就说是这个顺利的境界；不能调伏，那就入歧途啊，就退道。这个方面是太多的事例了啊，事例太多，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分析的话，如果我们有时间把这些事例全部收集起来，一个一个排起来，一个一个分析，然后再加上啊，如果说有辩证佛陀的话，把这些事例一个分析的时候，到底前因后果是什么，实际上很清楚的。然后我们不要认为这样用学习很正法，这样听这些东西没有利益，实际上利益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受利益，我们认为没有利益，这个本来也是一种，也算是一个魔障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魔王听了是没办法再追上来了，所以说马上引上过去。而国王行遍各国，宣扬此战，人民听从教化，严守身口意，从此正法风化遍布天下，万民敬仰。国王功德显圣，瑞相纷纷降临，首先感得金门岛，随后七宝俱至，国王于是自在巡游，教化四方，以引导人民行之善法为己任。然后呢国王就这个方面也算是降魔吧，把这样一种魔障遣除之后呢，然后行遍各国啊，宣扬十善法，人们呢就听从国王的教化，严护自己的身体意业，行之十善。然后呢这样一种从此之后呢，正法的风化遍布天下的万民敬仰。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就在世间当中能够推行十善，整个世间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祥和。你看一看这个世间当中，没有杀生，没有偷盗，没有行，没有说妄语，没有产生这样的贪心、嗔心的害心的，那么这样一种世界应该是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和平祥瑞的世界。然后呢这个只是一个现世一种现象而已，那么通过修持十善，在后世当中呢就是会这个得到天界人趣的安乐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利益。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国王功德越来越增盛，瑞相慢慢显现了。首先呢是这个显现金轮宝金轮宝的话就是说从东方慢慢显现。那么有些地方讲金轮宝是四十九旬，那么国王坐在这样一种这个金轮宝上面，其他的眷属坐到这个金轮宝的这个边边上，像这样的话就开始飞行就是说是这个各方去自在的这个巡游教化，就这样。就首先是金轮宝，后面是七宝都具备了，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国王实际上已经成了转轮圣王。国王就说是这个以引导人民行持善法为己任，这个叫菩萨行持这个正道的时候，如果这些众生的根性还没有到达与佛法真实的佛法教育的调化的时候，或那个时候显现上在世界中没有三宝的话，那么这个菩萨呢会以十善业道来就说是这个教化众生，让众生得到殊胜的利益。大王想知道当时的师徒宁王是谁吗？就是现今我的父亲净饭王，当时的母后就是现在我的母亲摩诃摩耶，而那位以十善教化人民的慧观王就是如今的我。我因为在那次自己修行实在，又劝导民众修行实在，所以才得到今日足下的千佛人像。那么就是佛陀就把前前后后讲之后呢，也是说了当时的这个父王就是现今的净饭王，当时的母后呢就是现在的摩耶夫人，那么就是当时以十善教化人民的慧观王菩萨的这个佛陀的前世这个菩萨呢就是现在的我。那么因为以前呢就是说自己修十善，劝导众生修十善，所以要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善根感得今日成佛之后呢，脚下千佛人的妙相就是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安利。今天讲到这个地方。